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您今天来到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刘培哲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在上一集，刘牧师跟我们讲到了忍耐、恩慈和良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请刘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刘牧师您好。
平安姊妹。
刘牧师，您能跟我们详细解说一下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含义吗？
好的，我们仍然从它的原文的概念来理解这三个词它的意义是什么。信实它有一个字是信，那肯定就是跟信心是有关联的，但是同时呢，它不单单是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，更加的让我们看到它是神的信实的一种的彰显。而什么是信实呢？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啊，它包含了几个概念，就是你是可以被相信的，你是可以被信任的，你是能够持守你的诺言的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其实是一种传统的美德，就是我们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让别人能够来依靠你，能够相信你，能够把他们的事情交托给你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，其实我们就会经历到像上帝那样永远不改变的信实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。那么第二个词是温柔，这个温柔不是像一些人认为基督徒好像是一块豆腐就是成为温柔了，别人怎么捏都可以。那么就回到这个温柔的这个词的本身，当然它讲到了温，讲到了温和，讲到了柔和，但其实呢，它里面包含了一个概念是什么呢？是谦卑。一个温和和柔和的人如果没有认识神，他里面有可能是非常的骄傲的，但是在神的里面他一定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谦卑。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讲到就是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他一定会有一个行为的一个概念在这里面，所以温柔不单单是说我的内心很柔和很谦卑，而且呢，这样的一种的内在一定会反映在你的行为的当中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你的行为，你的言语是不急躁的。当你跟别人相处或者是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永远讲话是温柔的，你不会提高你的声调，你所讲话永远是让人如沐春风，是这样的一种的感觉。那么第三个节制，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我们能够掌控我们自己，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能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能够掌管自己，不是随从肉体，不是随从私欲，不是随从魔鬼的引诱和迷惑，而是跟随上帝，而能够来让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交托给神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9:25有这样的概念，就是好像我们在场上赛跑的运动员一样，你要为了得到那个冠冕，你要为了以最好的状态去竞赛，去拿到一个奖杯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节制的生活。我们都知道你一定是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， 很多的活动你是不能够参加的，是为了你能够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比赛，从而拿到冠军。所以这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奔跑的，我们所要得到的冠冕和奖赏，你应该怎么样子来去做去得到，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这就是节制的概念。
刘牧师，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结出这样信实的果子来呢？
其实姊妹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哈。当我们提到怎样的时候，这个答案永远是回到神的里面，永远是要被圣灵充满和更新，永远要顺服谦卑，愿意破碎，就如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，我们愿意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答案。那么仍然如同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一个逻辑的一个概念哈，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，要知道我们的挑战。今天尤其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包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，我们常常会毁约，也就是没有持守你的诺言，没有让人可以来信靠我们，或者是当别人将他们自己交托给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我们辜负了他们，破坏了誓言，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信实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概念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的考量，我们所做的决定常常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，一旦我们所面对的选择会危及到，会触碰到自我的利益，我们就会改变了。而神告诉我们，这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，也是与神的性情相违背的。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二节，神告诉我们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任何事都不可起，反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人，也就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，是让别人可以信任的，可以让别人可以托付的，这是神的一个心意。而如何成为信实呢？刚才我们所讲到，一定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自由地结出果子，不是让我们来拦阻神。那么具体的在我们的实践的当中有几点我给大家提供一些的参考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真实的认识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，那么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效法他。比如说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讲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，说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和真实，他审判和征战都凭着公义。那么后面仍然继续的描写这位再来的君王的荣耀，但是他的名字称为诚信和真实，这个就是什么信实的概念。并且在旧约诗篇十五篇大卫的诗也讲得非常清楚，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，可能我念的语速快一点啊，给大家读一下。他说，主神啊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居住你的圣山，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那么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下面的经文，他不以舌头，这个他就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被神悦纳，能够时时刻刻的与神亲近的人，他不以舌头残害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舍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主的人。下面是重点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，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，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效法主的信实，不单单是在于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，而我们的生命的更新一定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模式，一定会让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，这个关系发生一个很重大的改变。因为我们所在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，不是我是能够吃亏或者是得到什么好处，而是在于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自己的诺言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信实的人。那么我给大家一些小的一些的建议，是你在生活的当中可以真实的开始操练来训练的。比如说在生活的当中，如果我们是父母，你要学习对孩子说话算话，你要么不答应孩子，你答应了，不管有什么难处，你一定要做到，这就是信实在我们日常家庭生活当中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体现。首先要让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，我们是可以依靠的，我们是说话算话的，我们是信实的。那么比如说在钱财的使用管理上，特别是在教会的当中， 神把他的物资资源托付给我们，那么我们就要来忠心于神，而且要忠心于弟兄姊妹的托付。所以我们比如说在金钱的管理上，我们就要做到专款专用，这是其中的一个点。或者说我们在人际关系的责任的托付上，我们也来学习和操练。比如说别人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帮助照看的一些物品，或者是帮别人带的一些的东西，你都要行之有效的来完成这个使命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很小，可是小事我们无法成为忠实或者是信实，那么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也无法成为一个信实的人。所以这些的事情不是又大又难的，而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切实可行的。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看到我们应该怎样成为一个信实的人，并且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信实的人。对于上帝来讲，我们是神可以托付的，可以将他的事工托付给我们的。对于人来讲，他们也可以将他们的需要托付给我们。
我们先来听一首赞美诗《信实的神》，之后我们再继续听刘牧师和我们的分享。
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加拉太书五章22-23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
刘牧师，刚才您讲到温柔呢，它在属灵上就是谦卑柔和，经文中所教导的温柔跟我们世人所认识的有什么区别呢？
好，那么首先说一下啊，就是不单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其实哪怕作为基督徒，只要我们在血气和肉体的当中行事，你就会失去温柔。所以我们要来理解温柔，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，就是我们理解温柔的反义词是什么，就是什么状况是不温柔的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什么是温柔了。那么温柔的反义词是什么呢？它是急躁，它 它是严厉，它是说的话语让别人刺耳，它是一种的恼怒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失去了温柔，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它的严重性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我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没有温柔，这是刚才所讲到的哈，我们的温柔和世人所认识的有什么不同？世人的温柔顶多就是人际关系，但是我们的温柔是表明了我们的身份，表明了我们的生命，表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它的这个性质就不单单是一个人际关系那么简单了。所以让我继续刚才所要讲的话语，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失去了温柔的生命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在诗篇106篇32节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人失去了温柔，也就是他们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变得急躁了，他们变得愤怒了，他们来任意的来责骂神的仆人摩西亚伦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么诗篇106篇32、33节这么说的，他们也就是那些以色列人，在米利巴水又惹主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因他们的缘故受亏损，是因他们触怒了他的灵，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我们发现不单单以色列人因为这急躁，因为这他们的怒气而惹了上帝的愤怒，甚至摩西这样的一种的状态的当中，因着以色列人的急躁，他也失去了他的温柔，他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那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摩西因为着他这一次的失败，失败在他失去了温柔上，而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因为神在民数记20章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载，神吩咐摩西拿着手中的杖，是命令磐石涌出水来，但是摩西在失去温柔的急躁的当中，他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，没有遵行神的命令。而在后面的经文的当中，尤其是申命记，神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他说，因为你们在以色列人中得罪了我，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那里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所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只可从对面观看，却不得进到那里去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民族的英雄，伟大的先知，神一个恩高的仆人，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交谈，他就因为失去了温柔，失去了进入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资格，神让他停步在了河的那一岸。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。那么如果我们温柔的，我们就会得到祝福，如果我们失去了温柔，我们不单单会失去神的祝福，而且我们会成为一个缺乏的人。我举一些例子，箴言21章5节，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行事急躁必致缺乏。什么是急躁？你没有温柔了，你没有谦卑了，你没有平静安稳了，而且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愚昧的人。箴言29章20节说，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然后传道书7章9节说，你的心不要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而且呢，我们这样的一种的心态，这样的一种情绪，就会使我们进入怒气的一种辖制的当中。箴言15章1节说，回答柔和，也就是温柔，使怒消退，就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带来和睦，带来祝福。但是如果言语粗暴，就会触动怒气。就如同开始的时候姊妹问的问题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和睦的使者，使人能够和睦呢？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什么是温柔的人？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。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教导的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概念。提多书3章2节，神告诉我们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吵，要和气，对众人总要显出温柔，这是神的命令。雅各书3章13节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提摩太前书2章8节也讲到，我们要在温柔的当中，这个当然他说的是男人啊，弟兄，但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，你应该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，不发怒，不争论，是温柔的状态。那么彼得前书3章1节到第4节也讲到了，作为妻子，作为姊妹，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怎么样来顺服呢？以温柔娴静的心装饰自己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当姊妹或者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，别人就会因为看见我们敬虔纯洁的品行，不是因着言语，而是因着我们的品行而被感化， 而被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温柔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我们要成为温柔的人，不要成为失去温柔的人。而怎么样子成为温柔的人呢？又是回到我们老生常谈的那个简单的答案，就是要回到主的面前，看到我们的需要，来祷告，来呼求。
那刘牧师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属灵上我们如何来操练节制呢？
在属灵的方面我们操练节制，其实跟我们在物质方面操练节制是息息相关的。因为在教会的操练的敬虔传统的当中，我们会发现哈，一个人不能够节制或者掌控你的身体，你也没有办法节制和掌控你的灵魂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当我们缺乏节制的时候，它的第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生活失去了秩序。什么叫做缺乏节制呢？就是你面对一些的事情，你不能够不做，你停不下来，你被主导了，你被辖制了。有可能是食物，有可能是烟酒，有可能是游戏，有可能是网络，有可能是脾气，有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就是你觉得你不能够离开它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只有一个是不能够离开的，那就是神和神的话语。除此以外，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掌控和来引导的。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所说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，一个人沉迷于游戏当中，你觉得他在属灵的生命的当中可以成长吗？那是很难的，因为他已经慢慢的离开主了。如果一个人被烟和酒的瘾所辖制，他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节制吗？那也是不能的。因为我们的灵魂体是息息相关的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灵魂体是要合而为一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节制的功课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，这个经文我留给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功课，你回去好好的查考这些的经文。那么有些简单的经文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比如说箴言十章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节制嘴唇是有智慧。那么箴言十七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也讲的是相同的概念，节制言语的有见识，性情温良的人有聪明。愚妄人若静默不言，可算为智慧，闭上嘴唇也可算为聪明。所以在整本的圣经当中，其实告诉我们最难以节制的是我们的言语。因为一个人若在言语上完全了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所以当然了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方面需要学习节制，但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真的你是很难胜过的。只有我们被圣灵光照，生命被更新和改变，才能够成为一个节制的人。那么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一个美好的榜样。可能我所举的这个例子跟大家所期待和想的不太一样哈。我想到了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节制。有人可能会想说，主耶稣基督有节制吗？因为他是无罪的。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49到56节。这个发生在哪里呢？发生在客西马尼园，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。那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大家知道这个我认为的主耶稣基督节制的这个点是在哪里。当卖主的犹大进前来对耶稣说，拉比你好，就跟他亲吻。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跟随犹大来的那些的差役，那些的兵丁下手抓住耶稣。忽然有一个和耶稣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了，我们知道是彼得，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只耳朵。耶稣对他说，这是重点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比十二营还多的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发生的话怎么应验呢？就在那时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抓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圣殿里教导人，你们并没有抓我，但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那时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我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他有权柄和能力，他差遣天使，其实不用十二营的天使，一位天使就已经足够了。但是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，他没有动用他的权柄和能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节制，他自我的掌控。他说，我愿意放下，我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节制他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愿意来顺服神，我们愿意看神的旨意超过我对这些事物的渴望和追求。 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神的恩典，在圣灵的更新的当中，不断的来摆脱这个罪对我们的辖制和捆绑。
刘牧师，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够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呢？
其实我们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很简单，也都是常常老生常谈的，只有几个要素。第一个呢，当然从我们的内在的一个态度来讲，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，要顺服、谦卑、愿意破碎、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那么从我们实际的一个操练来讲，那就是每天要灵修，每天要读经，真实的祷告。祷告不单单是我们跟神讲话，更加的要聆听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愿意来顺服、来跟随。所以我们要想向下扎根、向上成长，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，它的一个重点的点是在哪里呢？我们要让神将我们的心耕耘成一块好土。我们的心本来都是刚硬的，都是冷漠的，都是石头，但是圣灵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成为柔软了，让我们的里面能够接受神的话语的种子了。所以我们要顺服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我们不能够只是听到却要行道。这就好像将一个房子建立在磐石上和建立在沙土上的不同。那么建立在磐石上都知道，面对风吹雨淋，面对任何的攻击艰难，都能够屹立不摇。但是如果房子建立在沙土上，那风一吹就倒塌了，那更不要讲面对神烈火的考验了。所有的归根结底，就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每一天真实的与主同行，每一天愿意花出你的时间，愿意花出你的精力，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寻求他，来渴慕他。没有别的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没有任何的秘诀，没有任何的捷径，就是读经、祷告、谦卑、顺服，来敬畏神，来跟随神。
非常感谢刘培哲牧师跟我们的分享，也求神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断成长，常常的被圣灵充满，受圣灵的管理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
节目的最后，我们用一首传统圣诗《信靠顺服》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。感谢您收听《零点繁星》节目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